著名的爵士钢琴家 George Shearing， 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瞎子。然而，他不但不感觉对不起自己，他还创作了超过300首爵士音乐。当 George Shearing 旅游期间，他常常到繁忙市区，以他的墨镜和白色拐杖游览拥挤的人行道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，在他等待有人助于他穿过街道，有人拍了他的肩膀，但是他不是向他提供帮助。George Shearing 听到陌生人说：“请原谅我，但您会考虑到有助于一个瞎子过马路吗？”George Shearing 是要告诉那一名男子，他也是个瞎子，但他改变了主意，他说。当然，我的朋友在这里，我的胳膊。因此，他们去了。这简直是盲人领导盲人。在经过几分钟的轮胎尖叫声、愤怒的声音、大喊大叫，他们安全地到了路的另一边。后来，George Shearing 回顾这一事件，并说："我永远也不会再这么做，但我很高兴，我这次做了一次。"它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刺激。同时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会遇见另一个瞎子，这名男子也将经历一个快感远远大于横过一个繁忙十字路口，他也将经历一个在新约圣经里最奇怪的奇迹。您记得对抗法利赛人后，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大马奴他，在西侧的加利利海，并设定在东北偏东航行方向，向伯塞大村子前进。他们在加利利海时，耶稣有机会教导门徒关于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的教，但是他们完全不明白。现在，让我们讨论到第22节，他们来到伯塞大，您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在这里，在马可福音第6章53到56节，耶稣治好了许多病人。因此，一旦有人知道他回来了，第22节说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，求耶稣摸他。在这里，我们将看到一个奇怪的事件：当你看到耶稣治好人，他只是说一句话或触摸他们，他们将会立即与完全的被治好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会看到一系列步骤的奇迹。让我们首先注意第1点，筹备情况。筹备情况有2件事情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。首先 ，A， 筹备情况是个人的。他是个人的。第23节说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。我学会了不抓取一个失明的人，将其拉着一起走。相反，您将其一只手放上您的胳膊。这正是耶稣在这里做到的。就是说，这一简单的手势，耶稣说，跟着我。我将引导您。瞎子说，我完全相信您。筹备情况不仅仅是个人的。B， 他是私人的。我们注意到，当主治好了又聋又哑的人，残障人士通常不喜欢成为被注意的焦点。一些人可能会显示他们或者他们子女的痛苦与折磨，如那些畸形的儿童被设置在北京的人行道，通过的人可能会有同情和将一些钱放进他们的篮中，但这并不正常。我读过一篇 Carol Eustace 所写的文章。 Carol Eustace 是一名19岁的青年人，他被诊断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一种严重致残的疾病。他坦率地写了关于在公众地方的经验。 他说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眼睛，就会使你想要收缩，成为无形。我想说的是，耶稣总是个完美绅士，他从来没有试图使任何人在众民面前难堪。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三节，耶稣带领他，就是说又聋又哑的人，离开众人到一边去。现在我们看到了同一事件，请注意第二十三节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。这显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，当我们有属灵需要时，耶稣不会离开我们的，相反，他将使我们从那些导致我们抵制他的事情，移到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谦卑自己，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的地方。我们见证了筹备，但我们也会见证第二点，这一进程。我曾告诉过你们，这个奇迹有两个部分，我很喜欢这一点，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，就是说您不能将神放在一个匣子里。例如在三个不同场合，耶稣有不同的复活奇迹，耶稣拉着雅鲁女儿的手和她谈话，她就复活了。在那英，耶稣的手按着杠和年轻男子说话，他就复活了。耶稣只对拉撒路说话，他就复活了。同一个结果，但三种不同的方式。现在耶稣所要做的奇迹，他曾做过，但现在他是另用一个不同的方式。而且我认为，愈合不只是利于瞎子，他也是利于他的门徒。请注意 A， 奇迹。在这奇迹里的第一部分，第二十三节说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耶稣吐唾沫在这名男子的眼睛，然后触摸他。我觉得唾沫的目的是松开他眼睛周围的结块。第二十四节说，他就抬头一看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因为他知道树像什么，很明显他不是与生俱来的瞎子，他如何成为盲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即使他的眼睛奇迹般的睁开了，他仍然不能够看得清楚。奇迹里的第二部分第二十五节说，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还要注意 B， 该讯息。请记住，耶稣刚刚感到惊讶，因为他的门徒没有能够看到关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的真相。因此医治这个瞎子是显示三件事情。它是显示第一，属血气的人，就是说属灵的瞎子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就是说看到。属血气的人是属灵的瞎子，无法看到神圣灵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宣布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，就是说撒旦，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基督本是神的像。 这是每一个人都曾经自然出生在这个世界里的自然状况。但是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章第八节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对了，属血气的人通过圣灵与圣经的教育，可以找到神的真理，并将得救。换句话说，他属灵的眼睛可以被睁开。如果您未得救，我祈求你属灵的眼睛今天被睁开。医治这个瞎子不仅仅是显示属血气的人，它是显示第二属肉体的人。属肉体的人就是说能够看到属灵的事情，但他们从世俗的角度来看。属肉体的人能够看到人们，但他所看到的人们好像树木周围移动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法赛利和撒都该人的教，他们看到的却是面包。我敢说，在这个会议厅里，在今天的会议厅里，许多人有同一状况。你的眼睛已被睁开，已经被睁开，你已得救。但是即使你已得救，神属灵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奥秘，因为您是在不断通过世俗的镜头来看事情。医治瞎子是显示属血气的人，医治瞎子是显示属肉体的人。第三，医治瞎子是显示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就是说第二次的触摸后，这名男子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们。在这两个部分的奇迹，耶稣要他的门徒了解他自己的生命需要什么，就是说他们需要第二次触摸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需要主给予老底家教会信息中的一样东西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有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是一个教会不能清楚地看到东西，他们看到自己是富人，但神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。因此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说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奇迹和一个强大的讯息。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三点，一个伏笔。第二十六节说，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这名男子的家显然不在伯赛大村子，而是他的朋友。当他们听到了消息说耶稣在那里，就把他带过去。但是为什么耶稣发出此命令，叫他连伯赛大村子也不要进去？让我提供两点。耶稣为保五千个人的附近，就是伯赛大村子，但他们不相信他，也没有悔改他们的罪行，因此耶稣诅咒伯赛大村子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读到，伯赛大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也就是说，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愚蠢地选择了无视和拒绝，因此 这如我们以前见过，耶稣就让他们选择。好，结论，在我们考虑这个愈合的瞎眼人的故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三个状况中所述的其中一个。第一，我们可以被视为属血气的人，就是说死在过犯罪之中和看不到神的真理。但别忘了警告，今天他招呼，但不要全然无视他的招呼，因为招呼可能不会再来。第二，我们也可以被视为属肉体的人，就是说已得救但无法清楚地看到属灵的事情。第三，我们也可以被视为属灵的人，就是说已得救并能够清楚地看到属灵的事物。您属于哪一状况？您属于哪一状况？愿神帮助我们，无论我们是属血气的人或属肉体的人，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工作，也使我们成为属灵的人，与神的关系正确，正确理解的，正确的理解神的事情。好，让我们祈祷。